知识对撞机。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还有三天呢，就要迎来农历狗年新年了。本周呢，我们的知识对撞机将带来一个特别的系列，就是狗年说狗。不光是地上跑的狗狗们，还有天上挂着的天狗，甚至是科技界的宠儿阿尔法狗。本周节目中，我们会邀请各路专家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狗背后那些有趣的科学和知识。那今天的第一讲呢，我们还是要从动物说起啊。狗呢，可以说是我们人类最亲密的动物朋友了。很多爱狗的人士都说狗是最通人性也最有情感的。不过你知道吗？狗难道是生来就如此吗？从古至今，狗的生活习性发生过哪些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欣博士，从物种的角度带来关于狗的前世今生。
那相信狗可能是被我们认为是人可能唯一一个这种我们说最亲密的这种动物的朋友，那么确实也是这样。那么在我们这个动物世界里面，很少有动物能够跟我们人类能够离得这么近，或者说这么样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持续的时间特别长。那当然呢，我这里说的这个狗呢叫犬类家族，那么其实它当然并不仅仅指我们大家认为的那种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狗了，其实是要讲讲狗整个它和它的这些亲戚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开始呢，还是带领大家先熟悉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个生物分类啊。我们说这个狗呢，包括我们人类呢，其实从广的这个定义上来讲呢，我们都属于哺乳动物。这类到底什么样一个概念？我们经常在说动物或者植物的时候，经常会把它叫这是哪一类。但其实类呢是一个很虚的一个词，它并不是我们说生物分类里面一个很准确的一个称呼。那么大家如果学过生物学，或者说对自己中学的时候学生物学的那些内容还有所印象的话，大家能一定还记得我们说生物分类分的不同的一个阶元。在不同的分类阶元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广的叫域，在下面叫界门纲目科属种。那么其实呢，我们刚才说这个犬类到底是在哪个位置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把犬类呢是放在这个位置的，科就是犬科的动物。但是呢，在偶尔有些情况下呢，这个犬类是要更扩展一点的。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广义的在生物学定义的这个犬类，其实指的是犬型类的这个动物。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包括我们人类所在的这个灵长类动物跟这个狗所在的这个犬类动物呢，其实在哺乳动物里面只占比较少的一部分。那么其实犬类如果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可以把它定义到这个类别，叫做犬型总科。那么这个科，大家已经刚才听到我科这样一个称呼了。那其实我们在生物分类里面，除了刚才说的那几大阶元之外，还在不同的阶元之间会有很多其他的这些细枝末节的分支。那么当然这是很庞杂的一个分类了，但我们只要知道在犬这里，我们现在是把它认为叫做犬型总科和猫型总科。那么这些呢，我们把它是分在食肉目里面的，这是一个目，大家所熟悉的狮子老虎，那么都是属于这个食肉目的，当然它们是属于猫型总科的。而我们说这个犬型总科呢，曾经在历史上呢，我们说在老的一个生物分类起来，我们把它叫做犬型亚目，把猫这边叫猫型亚目。但是呢，后来也有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海狮啊、海豹啊，还有上面那个很大的海象，曾经呢，我们把它认为它们叫做鳍脚目动物，鳍脚就是它的鳍啊，长得就是脚长得像鳍一样。但是呢，后来通过科学的研究，我们发现它们其实跟这个我们说的食肉目动物的亲缘关系实在是特别近，尤其是我们说它甚至就是属于犬型这一类里面的，我们说跟犬科关系最近的这个词呢，这个是熊科动物。然后我们再往上面看到，再跟它比较近一点呢，就是上面的这个海豹科、海狮，然后上面的海象，然后甚至到这边呢，还有小熊猫，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像这个黄鼬，鼬科动物。而真正我们比较更喜欢的一些食肉类动物，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豹子，还有猫科动物，还有甚至猎狗，名字里虽然有狗，但其实它们是猫型亚目的，虽然它们长得可能跟狗有点像。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分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特点。真正讲到犬这种动物，大家肯定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的印象里面，我们看到这么多种犬，肯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说，哎，这是某一种狗，那是某一种狗。但其实呢，在生物分类里面，它有一个 真正的学名。我们在生物学里面给一个物种起一个名字，它一定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个叫学名。而在这个，大家如果了解生物分类的话，看到这个词是三个词来写的。那其实呢，前面第一个词呢指的就是犬属啊，第二个词呢指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犬属的这个狼种，就是狼这种物种。然后后面又加了一个 familiars， 这个词呢指的就是驯化后的狼。那其实呢，大家从这个标题里面，从拉丁文里面就能看出，狗其实是什么动物呢？狗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狼。我们在生物学的定义里面把狗定义为狼的一个驯化的亚种而已，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物种。所以大家，我们说经常有一个很之前有一个很好玩的那种新闻，就是大家一定要区分哈士奇和狼啊。那其实我们说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哈士奇就是狼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看，这里面也提到过犬的一个驯化的一个历史。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驯化的时间呢，众说纷纭，因为我们说狗跟我们人类的关系确实很密切。我们在很多的这种人类的考古的遗址里面，我们之后可能有老师会讲到，都有狗的这种遗迹。所以呢，对于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考古学有考古学的说法，而用现代的分子生物学的手段，也有分子生物学的这种证据。更多的一些证据呢，可能表明它可能是在距今14000年到16000年之间这样驯化。当然也有一些说法说，甚至可能在30000年以前狗就被驯化了。那么当然也有人说，这驯化是不断进行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地方生活了一部分的这个古代的人类，它驯化了狗，这边也有区域驯化了，但是某些驯化区域的这些狗并没有能够遗存到现代，我们现代的现今的社会，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这里我就提出，就是啊，跟大家展示几种说法了。那么当然不同的说法呢，有些是有自己的证据，有些呢可能也是来源于一些各种推测。算是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就是它可能是15000年前那么狗被驯化了。大家看到这个时间呢，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其实呢，我们去联想一下我们生活中接触到了其他的这些动物它的驯化历史，那其实跟狗来相比的话真的是相当短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有养狗的，就有养猫的嘛，大家可能觉得猫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宠物，但其实猫的驯化历史呢，可能被认为只有距今这个3000年到5000年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呢，跟狗相比的话其实是短很多的。当然狗为什么被驯化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个说法，就是认为最早在人类所居住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有这个狼的一个存在，而有一些狼呢可能会因为尾随人类去取食人类的一些食物的这种残渣呀、废弃物而误入了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领地，而被人比如说圈养起来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的幼崽被圈养起来。所以呢，我们在生物学里面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幼态持续。那其实大家去看一下狗的一些外表的一些生理的一些特征，这就是幼态持续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为什么呢？比如说大家如果在动物园里或者电视片上有看到过狼的小时候，那其实跟狗真的是一样的，都是耳朵垂下来的啊，毛茸茸的，很可爱的，喜欢跟着跑来跑去，摇摇尾巴。但是当狼长大的时候，它就不是这样了。但其实我们在现代成年的狗身上仍然能看到这些特点。那其实狗所表现的这些特点啊，就是我们说动物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叫幼态持续，它保留了它幼年时期的一些特性，所以能够比如说能够跟人很亲近，有这样的建立这种关系。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狗的一个被驯化的过程。那么当然狗的类型多种多样了，我们就不细去讲这些狗的这些真正驯化后的，我们这个词叫品种。当然呢，我们这里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品种这个词啊。我们说只有驯化后的物种，包括动物和植物，才能把它叫品种，而真正独立存在的生物界的这个物种，一定是用了一个词叫物种，而不是品种啊。这里跟大家可以提一点，就是我们会追求啊，比如说大家养狗的时候会说这个纯种狗啊，但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很多的纯种的品系啊，它其实是要不断的进行这个近亲杂交才能产生这种品系的。因为从生物学的意义，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所有的狗都是狼的一个亚种，它们其实本质上都一样的。那所以呢，要产生这种在短时间内，我们看到狗驯化的时间到现在只有10000多年嘛，在短时间内你要呢让它产生这么多种不同的一个性状，那必须是让它近亲去反复的去这种我们说近亲的去交配之后。后才能产生出一些性状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对于某些纯种狗来说，它可能会有带有比较多的一种遗传疾病，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回过来讲讲狼，那么这狼这个物种呢，其实大家看到就有点害怕了，会觉得跟狗天然就是敌人啊，或者说大家在一些儿童的读物上会经常告诉你怎么区分狼和狗啊，说这会摇尾巴呀，会怎么样，眼睛的角度啊，其实这也是一些说法。但我们说真正如果比如说我们正在野外遇到一个这种长得特别像狼的被驯化后的这个狗啊，其实是很难区分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尤其是我们提到它是一个物种，所以狗经常被散到这种野外，这些狗其实是能够跟狼再进行交配的，所以它能够再产生出一些更 杂交的一些这种后代啊，其实你是很难区分它到底是狼还是狗了。而狼的本身呢，它身体的这种颜色的花样也就是特别多，而且它的这种体型的差别也会比较大。因为我们知道狼其实是在哺乳动物里面是分布相当广的一类动物，它从我们说这个欧亚大陆一直到北美大陆都有狼这样一个物种的存在。那其实其他的这种我们说食肉目的动物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它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食肉类动物。那么这些呢，我们就列出来了世界上现存的35种犬科动物。那么这个简单的举几个例子，那么包括我们说犬科动物，就是我们说狗所在的这个类型里面都有哪些代表呢？ Dingo， Dingo 这个狗呢是很好玩的一个动物。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生物分类，它其实直接被单列为一个狼的亚种。那但是它从它的形象，你们去看它的一个形象，真的是就是狗的样子嘛。那这种犬是为什么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它其实在地球的存在的历史只有5000年的一个时间。它其实是在5000年前被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这个我们人类，然后把它带到那里的一些狗，然后重新野化了之后，现在在澳洲大陆上变成了一个野生动物。所以我们之前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问说，我们现在人如果消失了，把狗全部扔到街上，这狗能存活，或者说狗能变成跟狼一样那样生活吗？我们说不用去讨论，这就是现成的一个例子。像 Dingo 这样的这种澳洲野犬，它其实就是一个狗能够重新回到野生生活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当然呢，我们说要能够成功在野外生活，它必定要恢复到它祖先的一些这种我们说一些身体的一些结构，比如说它的耳朵呢就不能再耷拉着了，因为这是影响听力的啊。当然呢还有一些身体上的特点，比如说你不能长得太胖，不能长得太小，不能长得毛太多。那么当然这是我们人很喜欢的一些狗的品种的这些属性，但是在自然界里面这些属性其实会被淘汰掉。那么这就是 Dingo。而具体呢，我们说犬科动物的一个体型的一个对比，那其实在野生状态下狼是最大的犬科动物，最小的这个犬科动物当然有不同的一个争议。那么这里列出来的是一个北极狐，那么当然其实我们说在南美洲呢还有一些更小的一些犬科动物。那么这里呢就是展示了几种我们说犬科动物的一些著名的一个类型。这个郊狼我们已经说了，当然这个就是狗，而这边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会把它翻译为豺，其实呢标准的名称应该把它翻译成狐狼。而这个狐狼是什么呢？是最典型的一种狐狼，叫这个我们说黑背狐狼，是分布在非洲的。而下面这个当然就是狐狸的代表了。狐狸的代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赤狐。那么赤狐呢广泛分布于我们说这个欧亚大陆，尤其是比如说前几年有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疯狂动物城里面那个主角，就是这个赤狐作为造型的。比如说这个沙狐，那么沙狐呢也是我们中国有的狐狸，跟刚才赤狐一样。那么它更多的是分布在我们说更半干旱区域的。还有藏狐，那么藏狐呢大家可能这些年大家对它的了解会增多一些，青藏高原的特有动物，因为它比较表情比较独特，是一个很著名的表情，就是脸特别大的一种狐狸。当然呢在狐狸里面呢还有一些狐狸呢大家可能更喜欢，因为它长得很可爱，就是郭狐。郭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文里面，郭这个字指的就是大耳朵的意思。啊，除了郭狐之外呢，还有一些耳朵比较大的狐狸，大家可能已经犯晕了。这个耳朵没有郭狐耳朵大，但是它的中文名叫大耳狐。这是生活在北美洲的沙漠地带的。而还有一个耳朵更大的，其实绝对大小是比我们说的这个郭狐更大，但是相对大小可能更小。它是生活在非洲的这个说树丛这种地带，灌木丛这种地带生活的，这个叫福尔狐，就是耳朵像蝙蝠的这种感觉。那这也是一种大耳朵的狐狸。刚才那些说的狐狸呢都是狐属的，接下来说的狐狸呢就不是狐属的了。比如说这个北极狐，大家看到北极狐这个形象都觉得很可爱，我们纪录片里面经常拍它冬天的时候在北极的样子都很漂亮。接下来我们要讲这灰狐。那么这个狐狸呢，包括我们在之后的几张狐狸，其实都是我们在中文里面有一个统称的归类叫伪狐，就是就伪君子那个伪了，就是它并不是真正的狐狸啊，但是它跟狐狸的亲缘关系很近。这个是生活在北美洲的灰狐，这个是生活在南美洲的阿根廷狐，也叫南美灰狐。那么它的属名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对这些动物大家可能就知之甚少了。而最后呢，我们再来提一种动物，知道一个成语叫一丘之貉啊，一丘之貉。当然这个成语呢可能也有存在一定的贬义，但是我们说从这个词最开始的意思来讲的话，因为貉比较喜欢 小群体居住在一起啊，而它可能会居住在这种丘陵地带，所以称之为一丘之貉。但是呢，貉不会自己打洞，那么它会占用别的动物的洞穴。这个是我们说貉的一个标准形象，是这种北方的一个亚种，所以看起来很胖，毛很多。而我们上海就能够看到这种貉，而且呢，是我们在上海的市区就能够看到这些貉。这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城市里面，大城市里面很少见的一种我们能够看到的野生的犬科动物了，或者说野生的大型一点的食肉动物，在城市里基本最大可能就是黄鼠狼了。但是上海很独特，在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公园绿地，我们都能找到这种貉。我们前些年也一直有一些新闻，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捡到一个貉。当然我当时注意到这个新闻，很多人说这个捡到一只小熊啊，其实是有点像，这也是说明熊和犬的一个亲缘关系是有点像有点近的。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就像一个很胖的狐狸。就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说大家虽然到了狗年，大家更喜欢的是我们家里面养的这些狗，但其实呢，我们如果能够投入到更多的一些关注到这些野生的犬科动物，其实也是很应该的。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上海就有这样的真正野生的犬科动物，这个貉，小的一个话题之后，相信大家能够知道它，了解它，也能够向更多的朋友宣传我们上海是有种野生的犬科动物。那么其实我们说也是对我们这种野生动物保护也是一个促进。
再次感谢何欣博士的分享。另外刚才也说到了啊，狗其实从古至今和狼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如今的宠物狗都比较温顺，而狼则是凶悍的代表。那么从考古学的研究上来说，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进入到我们人们的生活当中的呢？我们再来听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所副所长邓涛的介绍。
狗当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动物，那么现在我们在大街上经常都会看见有人牵着这个狗。那大家也可以发现这个狗跟狼在外形上那有很大的这个相似性，但是它们是有差别的。那狼的这个鼻吻，就是它的嘴的这个比较长，鼻吻部我们把它叫，那狗呢相对的要更短要更宽。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个狗的头骨那相对要较小。还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狗的眼睛更大，而它的耳朵呢要比狼的耳朵要更软。那经常也可以看见有的狗的耳朵是这个耷拉下来的，而狼的耳朵都是很直的竖起来的，这是它们之间的差别。那这样大家一下就可以想到这个狼跟狗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实际上在人类以前，那地球上是没有狗的，那么只有狼，那是人逐渐的驯化了狗。那但是呢，关于狗的这个驯化，实际上科学家不断的在探索，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狼是在什么时候演变成了狗。那比如说有做这个 DNA 分析的科学家发现，10万年以前狼和狗就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物种。那可是对现代的分类学家来讲，那甚至很多的分类学家都认为狗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它只是狼的一个亚种。那所以说这个差别非常的大。那当然狼什么时候驯化成了狗，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考古工作的不断的推进，实际上有新的证据可以发现狗的历史比人们想象的要更早。比如说在比较早的时候，中国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遗址，那这个遗址呢距今有9000年。那当时曾经认为这个地点是狗最早的没有完全石化的狗的这个遗存发现最早的地方，就中国的河南贾湖的遗址。那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那这个地点是最早驯化狗的地点。那但是呢，后面有发现在德国，在距今1.4万年以前，那在一个墓葬里面，狗跟人合葬在一块儿。那显然从这个情况来判断，那狗在那个时候1.4万年前跟人有了非常密切的这联系，甚至这个人死亡以后要把他这个心爱的狗跟他合葬在一起。那当然还有一个更早的一个证据，但是这个证据比较模糊，是在比利时的距今3.1万年前，那在这个地方找到的这个化石，那这个化石里面发现了有一个头骨跟其他的狼 在形态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开始我们讲了狗跟狼，那么它的外形上，比如说头骨上的特点，最典型这个鼻子就是鼻吻部更短，那所以说有人推测那个时候是不是狗跟这个狼已经分开了。那所以说，那大家可以知道，那至少这个狗那么在一万多年前甚至更早，那么就被人驯化了。那么最近这些年呢，中国的科学家在这个分子生物学上也有一些证据，那么证明或者是认为，在3.3万年以前，那在我们东亚，就是中国的这个南方，这狗已经被驯化了。这是从分子生物学倒推过去，然后到了1.5万年以前，那么它向西面扩展，从这个中东那一直再到这个欧洲，大约在10000年前才到达欧洲。那这是从这个分子生物学呢倒推的这样的结果。那看来刚才我们说的，在德国有1.4万年前狗跟人类合葬，那这个是也可以比较吻合的。在10000多年前，那么在欧洲也有了驯化的狗。那在中国南方呢，分子生物学认为更早，而我们目前在中国发现的呢是将近10000年前。那当然大家还有一个可能一个问题吧，一般都会想到，那这个人为什么要驯化这个狗呢？那实际上在这些所有的驯化的动物里面，狗其实现在知道是最早被人驯化的一种动物。那我像我们养了这个很多的家畜，那当然还有这个猫。那现在的这个判断呢，觉得人最早驯化这个狗的原因在于，早期的人类他们主要是以狩猎和采集这样的生活方式，那还没有定居下来，也没有这个畜牧业，也没有农业，所以说那些家养的家畜，那提供给我们肉食的这些动物，那在那个阶段还没有驯化过来。而对这个狩猎或采集的这个生活方式，狗对人类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是狗呢？那大家知道这个狼是一个群居性的动物，但是狼呢它也很喜欢那么到这种比如说现在到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人类遗弃的这些食物里面，那现在的狼也会到有人居住的地方来寻找食物。那可能早期那在有人类采集，比如狩猎采集这个有猎物的啊，吃剩下的骨头，这个狼会跑到这个人类住的周围来。那人类逐渐发现这个狼可能比较愿意那么接近于这个人类，那当然我们通常可以都想象会捕获它的这个幼崽，那人类来再慢慢的抚育它，那最后使这个动物它变成这个家养的动物，而跟人类早期的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呢那非常的合拍。那所以说人那么在10000多年前那最早把狼驯化成了狗。
也谢谢中科院古脊椎动物所副所长邓涛老师的介绍。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从天文的角度出发，继续带您去了解关于狗的天文方面的那些有趣的科学和知识，千万不要错过了。